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王牧师sabbatical 这段时间我有机会来服侍神的话语。那么在过去我们一年的时间，我们查考了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啊，我们大家很认真的查完啊。我们知道罗马书的整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主要讲到福音的真理；从十二章开始讲到基督徒如何按照福音的真理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在罗马书里面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讲到基督徒生活，基督徒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哦，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两节很重要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甚至都会背啊，那里面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身体献上活祭是神喜悦的啊，那这是圣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他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接下来很重要，他说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我们要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靠自己靠行为行不出来，我们唯有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心意能够更新变化。所以在上一次的分享里面，我就讲到从心出发，从我们的心里面出发，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从心出发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啊。那这个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来，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知道何为神的善良、纯全，还有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样知道？我们就必须从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从我们的灵修，从我们的教会生活，从我们对神真理的领受上面，心意能够更新变化。今天我要来接下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诗篇103篇。啊，这是一首，我们刚刚都读过，这是一首赞美诗，赞美可以让人的眼光能够抬高，灵性可以得到提升。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甚至在困境当中，我们很难赞美，因为我们眼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可是这首诗，诗人借着这首诗，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感恩，我们借着感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颂赞神，把我们的灵性能够提高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大过于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同样的环境，在没有神的人的心里，跟我们已经蒙召的人是不一样的。我礼拜五时候跟学生团契在查旧约人物约书亚，我们知道约书亚跟加勒，当他们要快要进迦南之前，他们有十个人进到迦南去探那个地方，回来以后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啊，是流奶与蜜之地，其他的几个探子回来说不行，不敢去，那边人长得又高又壮， 看起来我们进去，我们可能打不赢他们。同样一个境况，我们有不同的态度哈。那在这章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来赞美神？因为讲到一个罪人，他蒙了神的恩惠，被神赦免，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历世历代里面，所有的人心中常常可以激发我们的灵性啊，因为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诗篇常常一个蒙恩的罪人最感谢上帝的，无论是哪一个时代的人，或是不管他的地位高低，这首诗是由大卫所写出来。大卫是当时的一位王，他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啊，他可以看到神的恩惠。那这一首诗篇是由个人的感恩开始啊，我们刚刚都读过，我们敬拜赞美团也选了一首诗歌，把这一篇诗篇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哈。那这个诗篇呢，一开始由感恩个人的感恩开始，然后再邀请一个信仰的团体，在这里面是讲到以色列神的选民哈，一起来感恩，然后再扩大到全世界的人，最后扩大到天使天君一起来赞美神。这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景象。我们常常感恩的时候只感恩自己，是不是？我们常常感恩的时候，刚刚翔哥哈，叫他翔哥有点不太舒服哈，他还穿个短裤就上来了哈。他是我们都很爱的一位弟兄，他不太讲话，可是他一讲话就很惊人啊。那他刚刚有讲的一个分享是我觉得很阿们，他说我们在高举神的，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是在我们很骄傲的时候啊，有时候。可是真正的赞美是当我们来纪念，来思想到我们人生在最低潮的时候，神怎么样带我们过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经文哈。那所以这个赞美是从一个人开始，从一个人因为感恩，因为神的救赎，神的赦免，让我这个个人能够来赞美神。进一步他来邀请整个神的子民，一个宗教的或一个信仰的团体，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以色列神的选民，进而他来呼吁世人要一起来敬拜神，最后连天使天君都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一个最完整的敬拜，一个最完整的颂赞。我们必须走出我们自己的赞美，我们自己的感恩，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神的身体，是一个教会，进而到整个世界，到有一天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天使天君一起来敬拜赞美。这是这一首诗篇很美的地方哈，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大概可以分六个部分来看，很快的哈。第一节我们刚讲到是邀请个人从心里来赞美神，第三到五节是个人一个感恩见证，一个我们赞美神的一个理由缘由。讲白了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赞美神，因为我们经历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感受到他的恩惠，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尤其当我们碰到一个眼前一个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回想神在我身上做的事。这是个人的感恩跟赞美。接下来他邀请信仰的团体，邀请一个蒙召的一个族群一起来赞美神。第14到18节他邀请世人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感谢跟颂赞。第19到22节的前大半部分，他更邀请天上的天使天君也来颂赞神。22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又回到我的心啊，你要赞美神。 回到你到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再回到你自己。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里面很多神的教导哈，不管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它有一个概念，像一个叫 bookshelf 哈，像一个夸壶一样。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神，到最后一句，我的心哪，你要赞美神。传道书也是一开始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最后他还是讲到虚空的虚空。可是当中所传讲的是讲到认识这位智慧开端的神，要敬畏这位神。所以这个诗篇也是如此，它有一个像夸壶一样，从个人的感恩赞美到最后的个人感赞美，当中它一直有一个高潮，让我们基督徒想到我们不是只顾自己，我们最多的祷告都是为自己祷告，最多为我旁边的朋友祷告，我们有没有想到为了这个教会祷告？有没有想到为了世人祷告？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跟天使天君要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可以把我们的心放开来，把我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去面对我们今天的处境。这一首诗篇总共有22节，是希伯来一个最完美的数字，希伯来最完美的数字是22个。好，我们接下来就一段一段来看，很快的哈。我们先来看第一跟第二节，讲到赞美的呼吁啊，他第一个是对自己个人心理的邀请。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赞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两节里面讲到两次我的心啊，我的心啊，心。我们的心是一个人最深的地方，心是我们的情感、意志和知识的所在。邀请一个人的心要来赞美耶和华，就是讲到他全人全心啊，就在上面写了，我们的全心全人都要来赞美神。也讲到说，我们要来赞美神的圣名，名字代表一个人。我叫郑昭宪，当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就代表我。你们就想到一个铜山灼灼的啊，一个弟兄哈，代表一个人。神的名字就是代表神，也让我们知道神是谁，他的性情是如何。当我们讲到要纪念神的圣名，这个圣名是在讲神启示给摩西，摩西得到神的启示，就介绍给所有的以色列百姓。这个名字代表神的性情啊，神用这个名字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他也用这个名字跟我郑昭宪立约，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基督的救赎。我跟他立约是因为我相信基督的救赎临到我，我得到这样的恩惠，我的罪被赦免。所以借着这个约，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这个圣名。他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神，他更不是一个未世之神，是我们不认识的。他跟你我是有关系的。上帝更用这个名字来表示他对于他子民的深情，还有他的旨意。他的爱，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哈，他是信实守约的神，这个圣名代表一个保证，保证他所说的话，他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个恩惠，就像这第一节、第二节讲到，不可以忘记。所以以色列人常常要来思念、思想神的圣名，这恩惠、这个圣名也包括神的作为哈。 神不会因为事情太大他做不了，他更也神也没有一件事情做出来因为太小我们没有办法去纪念的。我们要常常知道神的恩惠有大有小。我们常常说我们早上一起来我们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们新的一天来面对我们的生活。第三到五节讲到个人的感恩见证，是从个人的经验开始。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三到第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至于好，这边讲到以个人的见证啊，这个诗人他见证了，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以下，他说神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实际的身上真正我们的 physical 的需要，神在我们当中，在我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好的见证，神医治。我们今天我们在当中的也有病痛的，我们也跟神求，神是听祷告的神。那神也是赦免我们罪孽的神。神更是救赎我们，生命可以脱离死亡。我们人生要面对的就是最终的死亡，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死亡不是人最终的结局，因为当我们肉体过去之后，我们被召的，我们马上就进入到神的永恒的生命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不单在今世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但在今世得到神丰盛的生命，我们将来我们肉体过去之后，我们会在永远神的生命的国度里面，到有一天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我常常开玩笑，我可能会比随便都比现在帅一点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上帝不但赐给人完全的救赎，包括我们肉体的，包括我们心里面我们罪的问题，包括我们将来永生的问题。神不但赐给我们完全的救赎，更以慈爱跟连续来充实人的生命，就像这边所讲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好，就像如因返老还童，像老鹰一样能够恢复青春的能力。这就是这位诗人他所经历的，他所感恩的，进而能够来赞美神。从个人的角度，接下来一伟麻烦下一页，谢谢。接下来他六到十三节就来邀请信仰的团体对上帝的一个颂赞，他不让一个人对神的颂赞跟赞美跟感恩就停在那里，他更引发让更多人能够来赞美跟感恩。我们是一个教会，我常常想到我在这个教会已经36年，我1988年来美国读书，那时候小伙子一个，29岁，其实也不小伙子了。然后一晃就36年，我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就看到神的恩典。这个教会也是有起起伏伏，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亏缺了神的一些恩典荣耀。那时候教会就在一个很低谷的时候，神没有离弃我们，神一直带领我们一直走到今天。我们今天有这么美的一个堂，这个堂是在2000年的时候盖好的，那么去年我们又盖了一个副堂。神的恩典 其实是很丰富的，尤其在我们 AACCC 里面。所以我们应该一同来感恩，一同来赞美。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他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神给摩西知道神的一些法则，来告诉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做，也让以色列人能够晓得神的作为是什么。这里也讲到神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的时候，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神公义施行拯救，让他们晓得神对于一切受压迫者的法则。他是贫穷人的拯救，他也是被压迫者的伸冤者。神拯救他们脱离贫困跟压迫，可是当他们到了旷野以后，他们竟拜起金牛犊，他们也经历到神灭绝犯罪的人。当时我们都知道，当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十诫，所以当摩西下来的时候，神是非常愤怒，神那时候几乎是要把以色列人都灭绝。当时有一个对话，摩西求神施怜悯，神答应了，所以神就以赦免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脱离一切的罪恶。神对于这些惹神发怒的人感到非常的愤怒，但是当这些人悔改认罪的时候，上帝也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以色列人借此认识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如果上帝真是救察人的罪孽，你我都站立不住。但是神没有这样来救察他们的罪。在诗篇34篇这边讲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六、第七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忠正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自父及子直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跟神求的时候，为以色列人的罪来求的时候，神的回应是说，耶和华，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的赦免救赎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乃是根据他自己恩慈的本性。他丰盛的慈爱远远超过于他罪的怒气，这是我们罪人得赦免的一个根据，这也是他属性的一部分，他的行动。所以神是以情相待，以义，公义的义来相助的。 在上帝的创造、拣选、应许跟立约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他的慈爱。神的慈爱是丰盛的，超过空间、时间的限制。这边讲到像天一样的高，像海一样的深。以色列当时在旷野领受的神的慈爱跟怜悯，跟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样。我们今天更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不像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旷野是借着摩西晓谕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要来思念啊，来纪念到神所为我们所做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第14到18节，讲到世人的赞美。以色列立国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地位，成为祭司、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的以色列被拣选的人。我们要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要站在世人的面前，代表神把神的祝福带到世人的当中，也要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代表世人，要把世人的祷告、祈求、认罪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祭司，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也邀请世人一起来敬拜、感恩、颂赞。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这边经文特别谈到的，他说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世人卑微短暂的生命，就像传道书里面讲说，虚空的虚空，人的生命一闪就过，一闪就过。然后呢，世人的思想在这个地方不再只是局限在以色列民，更扩大到世人。这边讲到，然后呢，他求上帝纪念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回尘土。我们说荒冢一堆草没了，那个是在好了歌里面讲到，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曹雪芹在《红楼梦》讲到里面有讲到公民，有讲到妻子有讲到儿女等等等等讲到古今很多将相有名的古人伟人，今天就是荒冢一堆所以我们来于尘土，我们要归于尘土。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好像在诗篇第九十篇里面有讲到，人好像草一样，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只有神的保守才能够让我们永远坚立，存到永远。所以在神的里面，我们才有荣耀永恒的盼望。否则我们人生就是很短暂的。这边也讲到说，让人看到，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里面，我们有荣耀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也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可以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想到，我们有一个传承的责任，我们不是把自己顾好而已，我们要让我们教会年轻人也能够跟上来。教会是一个彼此建立的肢体。所以当翔哥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就很阿们啊。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他们在神里面说领袖，当然讲说我们教会给他很多了可是其实他还是没讲到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神给的，不是我们教会里面谁给谁都给不了。所以我们有一个传承的，我们甚至对我们的下一代有责任，把神的话语 要讲清楚说明白，更重要的是要活出来，成为他们的见证。这是我们，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下一页，最后我们来到19到22节，在这边他来邀请天使，天上的天使天君一起来颂赞上帝。这是这一首赞美诗里面最重要也是最高潮的一段。他的思想，诗人的思想不是留在地上而已，他把我们带到天上，就好像把我们放到神的翅膀，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赞美就像一个回响一样，当有一个赞美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在空谷里面，你就听到有很多的回响，从地上到了天上，让我们能够跃升飞上云端，跟飞上天际，把我们的视野从我们现在的困境带到看到神的信实，神的荣美，让我们能够看到有盼望。所以耶和华是我们众人赞美的一个宝座，诗人用感恩来开始颂赞上帝，带领他们的思想，用感恩颂赞上帝，就用他的感恩跟颂赞作为他自己的宝座。神掌管天地，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所以他的思想就从地上来到天上，所以我们的颂赞就一起到了天上，跟天使天君一同。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诗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这个诗人认为一个人的颂赞，到一个蒙召团体的颂赞，到一个世人颂赞都不够完全，必须由天上天使天君一起加进来的这个宇宙的一个和一个颂赞才能够完全。所以让我们想到说，我们不停留在地上，我们的颂赞有一天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跟所有蒙召的基督徒还有天使天君一起颂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带我们走过的。最后呢，这个诗人最后他也不忘记这个宇宙赞美当中他个人在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又回到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时候他不再把自己看在一个个人了，他把自己看在一个这个宇宙颂赞当中的一员。所以这篇诗篇讲到每个人颂赞上帝，在上帝面前都有他独特的地位。所以这篇诗篇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赞美，从个人的感恩颂赞开始，然后邀请信仰团体一起来的加入，然后再邀请世人参加，最后是宇宙的大颂赞。我们求主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敬拜感恩颂赞的心，让我们一起加入这个宇宙的大颂赞里面，让神的颂赞带领我们灵性不断的提升。诗篇是诗人从人的角度来回应神的作为，回应神的慈爱，回应神的作为，他的属性等等。那让我们看到说，这位诗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尤其在我们 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肉体，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读的就是诗篇。当我们在犯了一个大错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感恩，我们在纪念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往往就像翔哥讲的，我们只记得我们在最低层的时候，我们在最糟糕的时候，神怎么样救拔我，而不是我哪一天升官发财，我哪一天赚大钱。我们只记得是在我过去生命当中，我曾经犯了什么错，我曾经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从这样的一个困境中神帮助我走出来。因为这样我们来感恩，因为这样我们要来颂赞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一辈子永远就像这个世人一样，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困境，我们都能够有能力来感恩、来颂赞。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告诉我们你的慈爱有多大，怎么样形容我们都没办法明白。只有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来救拔我们，因为你来救赎我们，让我们一个不配的生命在你面前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让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在你面前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后嗣。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未来的每一天都能继续来经历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更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